签了字了，你也签了字了。所以如果我没有照着上面的约来说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会有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结果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是，两个人一定要联手走完这条路，就算两个人都签上约，这叫做双边的条约。但是问题很稀奇，那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睡着了，然后神的火把呢从这个祭牲的中间经过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约只有神签字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，是片面的约。你再读下去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永远的约，意思就是说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，他最后他的子孙一定要遍满全地，最后他们一定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一个是永远的约，另外一个呢是片面的约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神要执行那个约，因为神签了字了。所以每一次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，神就和他重申签约，明白吗？亚伯拉罕不是生了以实玛利吗？13年神不见他，那结果呢，神和他重申签约，那是使亚伯拉罕13年生以实玛利的日子，也就是以实玛利篡夺以撒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亚伯拉罕最软弱，居然生了以实玛利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约还生效还是不生效？所以到了17章，你看见虽然亚伯拉罕失败了，神告诉他说他对他的爱是永远的爱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这个约神是守住他的诺言的话，要记得一件事，不管以色列人怎么不忠心，怎么失败，怎么荒凉，有一天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地方。所以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，还没有相信，还没有悔改，怎么居然回来了？是根据什么约？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么两几千年来以色列历史到底日子是怎么过的？我们要知道，神对他们的对待是完全根据约的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真的到了黑，这个到了西奈山下，到了摩西律法来的时候，神的的确确和摩西立了约，又有立约的血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据那个旧约，不要忘记，这一回是两边都签字的。很明显，所以那些百姓说，凡神所遵命令我们的，我们要完全的遵守。好了，现在两边都签了约，而且有立约的血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很清楚啊，如果今天神不高兴，假定说以色列人履行了他的约，神非祝福他们不可，喜欢要祝福他们，神不喜欢还得要祝福他们，因为神已经受了约的限制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以色列人得罪神，约上面所写的祸很自然就临到他们，最后可以叫他们完全牵连拜偶像，到时候最后一定要叫他们完全倒闭在旷野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，自从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立这个约，还没有多久他们就拜了金牛犊了。所以证明人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个约是旧约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拜了金牛犊，现在谁可以根据那个约可以叫你完全牵面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所以记不记得，等到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，神对摩西怎么说呢？我要兴起你的后裔来取代他们。但是摩西怎么说？如果是我们的暗中高兴的，现在我和我的子孙有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神完全把他们摆在一边，不是的。 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在神面前为他的百姓代求。代求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怎么说的，他提起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记起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没有完全的歼灭他们。的的确确，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说叫谁呢，叫那个利未的人起来杀他的弟兄，这个真的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神的审判果然临到了他们。所以从现在回过头去看以色列历史，以色列拜偶像，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以色列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所以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。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罪了那个旧约，是两个都签好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你今天遵守的约要得什么祝福，违反这个约要受什么祸，你只要看申命记28章29章是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漂流到天涯海角，因为他们违反了旧约。如果违反了旧约的话，神可以叫他们倒闭在旷野。有两个旷野，一个是摩西很熟悉的旷野，结果等到他们起来背叛神，不愿意进迦南，圣经说他们就任凭他们往红海去，就一漂流就是38年。不要忘记，根据神对于摩西所立的旧约来说，神可以叫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，没有第二代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就在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的时候，因着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就在老的一代倒下去以前，新的一代又长起来了。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生命记？生命记就是说，仍旧是古老的话，但是现在是对新的一代在那说的。对老一代已经说过去了，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只有新的一代能够进迦南，只有新的一代能够承受产业，旧人通通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只有新人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新人？因为亚伯拉罕的约。如果根据旧约的话，没有第二代，所有都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人进迦南。所以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懂得了。在过去，以色列人受了许多的痛苦，他受了许多的涂炭。你看，有600万犹太人惨遭希特勒屠杀，他们到底很清楚的，他们倒在刀下，他们就倒闭在外邦人的旷野。谁叫你漂流到德国去？谁叫你漂流到这里，漂流到那里去？当初你怎么倒闭在旷野？最后呢，你看见说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当初那么，但是呢，你看有一代就起来，还剩下剩余的人。结果剩余的人在1948年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神凭着旧约的话，他们老早是枯骨四散，老早就埋葬在这世界的坟墓里面了。所以等到1948年你看见他们回来了，你就想起那个时候倒闭在旷野里面有人，但在旷野里面诞生了也是有人。为什么在旷野能诞生？因为是神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当你回过头去看今天以色列人还那个存在，还那个壮大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神在两个约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约，另外一个就是旧约。 所以一个是没有条件，一个是有条件。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一定要等到以色列悔改才能回到耶路撒冷，才能回到以色列。但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，1949年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悔改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神是根据什么来对待他们呢？是因为神想起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如果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，我再多说一个就可以了，那就是和大卫立的约。神和大卫立的约也是永远的约，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将来大卫的宝座上一定有人坐在上面，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。请问大家，自从以色列人被这个大卫的宝座，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，巴比伦一直到现在，甚至于他们也回到以色列，我们请问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你今天能够说大卫的宝座到永远吗？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要兑现，神不能说了就算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虽然以色列到现在拒绝悔改，如果你没有悔改，你不可能回到以色列，你就不可能回到圣殿，你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，你就不可能享受一切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完全回来了，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神就把不止回来，而且回到原来的产业，他每一个人都回到每一个人的地，那证明他们完全悔改了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悔改，所以今天不是千禧年。所以等到千禧年我们的主回来了，而且他们也悔改了，因为他们看见了我们的主，他们就咬牙切齿，说是我们今天所看见拯救我们的，就是我们当初说定他十字架钉的那一位，所以他们嚎啕大哭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他们竟来到了七天，来到了千禧年，所以他们就来到了以色列的殿。请大家记得，对我们不是问题，但对他们是问题。第一，他们是相信了，他们是得救了，没有错。第二，现在他们所以回到千禧年是根据什么？如果根据新约的话，根据旧约的话，那是他们当得，但到现在为止都不是他们当得的，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救恩，所以他们最后终于能来到了千禧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他们一定要承认的，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最后终于完成了。那么好了，你怎么知道大卫的约也完成了呢？因为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，我们主的宝座就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。所以明白了这两点以后，你知道这个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请问弟兄姊妹，今天一定要有千禧年才可以，如果没有千禧年，你如果说千禧年根本是抽象的，是属灵的，不可能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把神的话放在什么地方？如果现在神就把谁呀、就把这个教会取代了以色列，神的诚信在什么地方？你明白吗？所以不错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野橄榄，我们终于被接上，我们终于得救了，这是我们已经在天上了。但是呢，那些还在地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终于回来，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产业，他们个人在他们葡萄树下、无花果树下，在那里就平安安然度日。那么不要忘，这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这块地要他们承受的。那不管他们要承受这块地，而且呢，很清楚的，最后你看见说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所得着的祝福，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福，对不对？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，这是属地的子孙，属天的子孙呢，就是教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神对他们对待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？就是新约的福气。 不过新约的福气在哪里呢？新约的福气就是把亚伯拉罕的福气对以色列人要等到最后的，我们在今天就可以享用它了，这就是新约，明白吗？而立约的血呢，就是我们主自己的血。